赴韩国出席冬奥会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没能实现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使的会面。彭斯办公室的官员透露，朝鲜代表团希望会见美国代表团，彭斯也曾经答应与金正恩的特使见面，但平壤呢在最后一刻取消了会晤。另一方面，金正恩特使转达对韩国总统文在寅的邀请，希望文在寅到平壤与金正恩举行峰会。两韩的峰会如果实现，是否使华盛顿与北京失去各自的杠杆作用？我们今天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政治军事分析中心的主任理查德·怀兹博士 Dr. Richard White 来分析。怀兹博士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怀兹博士。怀兹博士，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啊到平昌去参加这个冬奥会，但是没有能够和金正恩的特使，也就是他的金正恩的妹妹，没有能够会面。但是彭斯副总统在返回美国的时候，在飞机上啊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表示说，美国和他的盟友会更加坚定地致力于清除朝鲜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那么彭斯在这儿应该主要指的是以经济和外交的压力来去除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那么军事解决是否会成为美国的一个选项？
The US has
美国吧，其实啊就是对于啊，这许多年来都针对这个核导项目啊，这个朝鲜的核马项目，当然呢有很多不同的选项都被研究过。那么他们，但是呢，最终还是啊，这个得到了类似的这个结果，而每一个没有一个结果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个是奏效的啊。那么当然呢，其中的一个极端吧，有些人就说了。那么我们就得接受了啊，接受这一个朝鲜的核导项目。然后呢，中国呀、俄国呀也有核武器嘛。那么他们，而且呢，他们其实啊，在跟美国针锋相对的时候也拥有核武器嘛。那么其实嘛，而这个核武器可能啊，反倒导致了一种这个稳定，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起争端、起战争。可能啊，朝鲜有类似的情况。那么当然呢，有些人也会担心呢，他可能呢就是啊，就是这个鼓励了这个朝鲜采取比较低端的一些这个冲突，不一定是动用核武器，但是他会攻击韩国或者日本啊。他就说了，如果美国要是干预的话，那我们呢就会啊对你动用核武器。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说这样，我呢会捍卫啊这个韩国，捍卫首尔，那但是有可能呢是以作为西雅图来作为代价的啊。也就是说，那么当然这么说法呢是不是完全可信的啊。那么有一些可信，但是不是完全可信，因为呢你不愿意陷入这么一个困境，如果你可以避免的话。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有人说呀，我们呢是可以啊，就是啊这个先把纸人先呢拿掉他的这个核武器啊，就好像这个对待伊拉克那样。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可能好很多很多年挥军进入这个朝鲜，就好像伊拉克那样驻军就出不来了。那么当然呢，他的这个结果还是这情况还不完全一样，因为呢这个朝鲜是跟韩国被这个俄罗斯还有这个中国接壤的，可就并不是这么一个容易的事。那么当然呢，在中居中的一个这个做法吧，当然就是制裁了。当然呢是很容易做，但是没有不奏效啊。你可以随便的这个动用制裁，但是不奏效。那么美国和盟友是啊这个坚定的，但是问题就是啊这个朝鲜呢也不是省油的灯，它可以拿很多东西从中国那儿，是吧？那么而外交吧，外交呢总是在试，而在这个外交当中呢，中国是重要的居中者啊，在这个朝鲜和美国之间，那么还有俄罗斯，那么所以呢，这个导弹防御体系呢也是有用的，但是不是完美的啊。那么所以呢，那么就是好像说到这个打破他的鼻子。啊， 啊，打到他鼻子出血的这么一个办法呢，他当然也有风险啊。那么或者呢是啊，这个刺杀金正恩等等等等都谈过，但是呢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说来说去就回到原点，我们需要有一个长远的解决方法。那么譬如说呢，这个我们要改变这个政权，但是不是通过美国的干预，军事的干预，而是通过譬如说统一啊等等这个啊途径。那么现在呢，也就是说我们呢是可以做这样的办法，但是不用用核武器。
我们注意到，就是朝鲜实际上一直想和美国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会谈。那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啊，在不久前曾经表示说美国呢是愿意和朝鲜进行谈判。那么美国副总统也表示愿意哎和这个金正恩的特使来见面。但是呢现在朝鲜改变了主意，现在不和美国谈了，反而是金正恩派他的妹妹给了韩国总统文在寅递了一封信，说邀请文在寅呢到平壤去访问。两人他们的两韩，他们兄弟俩要举行一个高峰会，你觉得两韩的这样的一个高峰会有实现的可能吗？
有的。那么但是呢首先有一个啊这个前提，那彭斯吧昨天晚上出的这个消息啊，说到他准备要跟啊这个朝鲜的代表团见面的啊，也就是金正恩的妹妹啊。但是呢也就是呢但是问题就是他的一些这个言辞得罪了啊这个朝鲜，比如说这个人权呢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种言论啊，所以呢这个朝鲜就要显得更加强硬，所以呢就不再跟他见面了。所以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信号，也有可能呢是金正恩找借口要退出不跟彭斯见面。但是这样我觉得呢尽管是这样还是可能会这个实现的，就是从朝鲜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呢就是挑拨离间啊，这个韩国跟美国的关系。那么所以呢他们对这个新当任的韩国的总统示好啊，那么可能跟以前的前任的这个总统可能态度更好，可能呢要挑拨离间啊，让这个跟他朝鲜的关系呢更好等等。那么所以呢这一些说法可能都有实现的这个可能，但是其中的一个呢就是啊朝鲜不会放弃核武器，这个不会变。
但是如果两韩的这个峰会像刚才你说的一样真的是实现了，那么这两韩的峰会是不是就刚才你也提到了一点，是不是就软化了美国对朝鲜的压力，某种程度上使得美国失去了一个向朝鲜施加压力的一个杠杆。
Right.
对。
So,
人们呢其实当然也有一些担心的，那么的确会有可能出现这样事，那比如说好像韩朝实现这个峰会了达成协议了啊，然后吧这个美国就说哎我们呢要啊这个要更多的军演，或者呢要给还这个朝鲜施更多的压力，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呢就会啊这个软化我们对他的这个压力了。但是呢这一届的政府啊他呢也还是会一如既往的施加压力，而且是不会退缩的。当然也有人会说那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啊这个朝鲜才会软下来或者灵活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害怕这个特朗普的强硬啊，那么所以呢倒过来呢就给了韩国的这个总统的一些杠杆。因为吧你看呢他们就会说了你这个白宫的人都是非常疯狂的，如果你不就范的话那么他们会攻击你等等啊，跟这么个朝鲜说，可以倒过来可能会帮助啊这个韩国美国和日本更好的对付啊朝鲜。但是当然很明显还是呢希望啊朝鲜还是希望啊能够啊这个挑拨韩国日本和这个应该说是美国和韩国跟日本的关系。
我还看到一个分析，就是说现在两韩的关系热络起来了，甚至有可能实现这个两韩的这个高峰会。有人就认为这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招非常高的、非常妙的一步棋。他不仅让美国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杠杆作用，而且呢，也把中国给彻底的晾到一边去了，使得中国呢也失去了在和美国在其他的领域进行讨价还价的这样的一个杠杆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了。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对，
很明显吧，朝鲜人呢是想做的呢，就是跟这个韩国示好啊，我们呢解决问题了，我们达成协议了，我们呢就可以跟这个你开放这个经济的关系啊，这个然后呢去掉这么一个制裁，这问题就没有了啊。然后呢，但是同时呢，他们呢却会继续一如既往的发展这个核武器，这个呢不在讨价还价之内啊啊。那么但是同时又获得这个韩国对他的一个经济的好处，当然这是他所要的啊，就好像早前您说过的，就是上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也就是说，好像是把这一个美国和中国撂一边了。如果朝韩实现这个峰会，那要把中国的这个杠杆拿掉了。但是中国呀，那么其实啊，跟大家看这个朝鲜，跟我们看朝鲜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觉得他非常头疼啊。那么所以他们跟平壤的关系也不见得特别好。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可以说金正恩呢也不也可以说啊也不管这个中国。那么无论那么甚至呢是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那么比如说你在进行这个核导实验的这个时候啊，那么然后呢又带来了这个日本和这个美国的这么一个这个加强这种这个力量，其实倒过来呢是会这个削弱中国的国家安全的，影响了中国国家安全的所以呢它也有一些带来一些关键。但是同时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太过分他们呢很明显也会也就是说那让这个韩朝先来个对话，让他们呢稍微这个缓一缓，只要确保他们呢不会走得太远，然后美国倒过来要给中国施压，让他呢这个采取更强硬的这么一个这个行动。所以对中国来说是好坏参半的一个局面所以现在呢也很难说清楚。
一种说法，刚才我们说的是美国和中国都失去了这个杠杆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众议院有一位议员叫谢安达议员 Adam Schiff， 在不久前在一个场合上说美国应该向中国施加最大的压力，才可能在朝鲜问题上取得进展。那么他的一个原话基本上是指的说，美国应该与中国进行私下的对话，然后呢向中国说明，如果你中国不发挥对朝鲜的巨大的影响力，而导致了朝鲜的局势出现了不可控制的这样的局面，或者是朝鲜采取了不可控制的一个行为，美国将对中国采取行动。你觉得这种做法是否可取？
这样
It's had some influence.
当然呢是有一些影响力，也就是这个中国由于美国的这个要求，那到目前为止采取了最强硬的一些这个制裁或者压力了。特朗普总统呢，也就说呢，就是说他呢是准备在经济上或者是贸易上呢对付中国，但是如果在韩国这个朝鲜问题呢取得一些进展呢，他也会放中国一马啊。当然是说是怎么说的，所以呢，我呢真的就不知道了，你对中国还能施加多大的压力针对朝鲜也就是说我们能做什么那么当然呢你可以在贸易上给中国施压 但是跟这个俄罗斯不一样的，我们呢是可以这个要怎么制裁俄罗斯就怎么制裁俄罗斯，因为呢我们在经济上或者贸易上没有很大的关系。可是呢，中国呢可以让美国的公司无法在中国这个运营等等，所以呢倒过来也会有损美国国内的这个利益。那么所以呢，中国也可以在一系列的措施上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让中国人了解来解决这个朝鲜危机的重要性啊。那么但是应该用正面积极的这种措施，怎么呢能够鼓励他们去采取更强硬的这个措施，或者跟更多的跟美国一道，我觉得应该这么做。那么就是说呢不跟他们这个进行贸易，这个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么所以我们我觉得当然的这个可能是一个缺口啊，但是是很难很难，因为美国其实对中国也没有很多的杠杆，或者呢是对这个跟这个朝鲜有更多的杠杆。当然这个俄罗斯对付俄罗斯可是很容易，因为我们跟他没什么关系。
嗯嗯，好了，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的主任理查德·怀斯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